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大法一年令我脱胎换骨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8月21日。我是得法一年的新学员，今年53岁。20多年前，我看过转法轮，当时只觉得这个法很好，不同于其他气功。但我并没有领会大法更高层次的内涵，加之自己对名利的执着，又觉得自己年轻，还应当在事业上奋斗一番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经历了成功后的欢喜，也经历了被冤枉诬陷的凄凉。为讨回公道，几次伸张，多年下来无果。在强权下，在权大于法的国度，对我这个弱小的女子来说，只有委屈与无奈及无尽的惆怅。20多年来，就在这人生苦海中漂泊，对社会的无望激发了我对人生的重新思考，一次次从内心发出呼喊，人生的彼岸在哪里？无望中终于让我想起被我束之高阁的转法轮。打开书的封面，看到师父法相的那一瞬间，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淌。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看完一遍，我的心一下子明亮起来。过去我之所以看不到法的内涵，是因为带着人心站在人的起点上，怎么可能看到法的内涵呢？师父的法让我明白了，人唯有修炼，走返本归真之路，才是人生的彼岸，才是正法大道。回顾自己20多年的摸爬滚打，什么名，什么利，什么冤屈不公，各种执着在大法的洗涤下瞬间荡然无存，顿感神清气爽，如同回到20多年前的我。我既感恩师父佛法的伟大超长，同时也痛悔自己醒悟得太晚，白白浪费了20多年的宝贵时间。此时方认识到，世上最珍贵的不是金钱物质，而是时间，是佛法。只有这两样是用任何钱财换不来、买不到的。我下决心兼修大法，放下人的所有执着。2024年5月中旬，我开始真正走入修炼法轮大法的行列。一、学法。我每天保持大量学法，同时5套功法一步到位，按时与全球同修同步发4个整点的正念。1个月后想抄法，这样可以加深我对法的理解。于是同修帮我准备了抄法用的正式格纸。我便开始在上午完成家务之后，抄写转法轮到10点，以恭敬之心一笔一画地书写。在学法抄法的过程中，我明白了很多法理，也找到了很多执着心。比如常认时养成的睡午觉的习惯，一睡就是近2小时。这让我很吃惊，我已是半百之人，已荒废了20多年。在修炼的路上，我一定要做到师父所告诫的，佛法修炼你要勇猛精进。选自转法轮。只有多学法，才能时刻保持修炼人的状态，自己怎么还能保留这个人中的习惯呢？从此我发文12点正念之后，要么学法，要么看周刊。开始的时候时常出现困顿的感觉，有几次真想躺下来睡一觉。当我想起师父说的朝闻道夕可死，选自经济要旨融于法中， 我就想，得了法的生命，死都放得下，我连这个习性都改不掉，谈何精进？就这样改掉了这个习惯。我已经是一个得了法的生命，就应当时时事事按照师父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而不能再用常人标准来衡量了。母亲于2023年8月离世，时年80岁。当时父亲决定母亲的丧葬费近10万元全给我。原因是两个姐姐都有工作，将来退休都有退休金，而我没有办理社保。当时我还未修炼大法，所以我就全部笑纳了。修炼大法两个月后，我想起这件事情，我应按照大法的要求做，钱我不应当都要，将来我没有退休金那是命，不是理由，我们姐儿几个应当平分。最后大姐只要了10000，说其余的都给小妹。我知道那是大姐的境界，我就多给了2姐2000元。之后，社区的人主动来电话，说我符合低保标准，要我写个申请就给我办理低保。我想，如果是几个月之前，我还未修炼，我会高兴地接受，每个月白给几百元钱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但是，我今天是大法弟子了，我自己还有一定的积蓄，怎么能伸手要这笔钱呢？那都是百姓的纳税钱啊，我不能要。于是我婉言谢绝了。亲属说我傻，我一笑了之。过后我想，这是师父对我的考验，看我修炼后还有没有对金钱的执着，能不能实事求是地面对金钱的诱惑。我很高兴我能顺利过关，我感谢师父，感谢大法帮我消掉了执着利益之心。二，发真相资料。修炼两个月后，我跟同修说，我也要出去救人。同修说，我刚得法，要以学法为主，先不要出去救人。我说，我不能当面讲真相，我可以发真相资料，贴不干胶。同修说，为了我的安全，没有给我任何真相资料。每周看周刊对我帮助很大，同修们救人的经历也激励着我。我不去想，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还是下一批的大法弟子。至于我够不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，回答是，我当然不够，但我已经是大法的修炼者。我虽然得法晚，但不能因为得法晚就不用兑现誓约。我从周刊中看到同修们在这20多年的反迫害中、救度众生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有的同修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每一位同修都有一部既悲壮又辉煌的经历，而我则是空白。我想，我既然得了法了，我就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，救人责无旁贷。于是我就买小不干胶自己写，写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和三退保平安，附上退党网址，每次写20多个出去贴。几周后，同修知道后才开始每周给我20-30个不干胶和30套真相。我要50，同修说先发30吧。我知道这是同修对我的关心。又过了2个月，同修给我增加了10套真相资料。就这样，我每周发40套真相资料和一些不干胶，有时也有其他的救人真相资料。尽管数量不多，和其他同修相比差距很大，但我对每一份真相资料都很珍惜，认真对待。每次出去发时，我都提前发正念，求师父加持。每一次都不懈怠，打出一念， 是我师父让我来救你们，看了你们就得救了。发正念时心有时静不下来，但我还是坚持发正念。我知道学法是修炼的基础，我就多学法，把红岩和红岩二背了下来，用四个月的时间抄了一遍转法轮。晚上学师父的各地讲法，如今正在学第二遍。三，去执着。我和父亲生活在一起，平时照顾他的起居。父亲时不时的会在心性上给我来个小小的考验，会用手机与我说三退的事情。记得有一次，父亲用手机跟我说，我不能退出共产党，退出共产党，我们俩就没有生活来源了。我想，这是考验我对大法能不能坚定地修下去，还有考验我对利益之心放没放下，以及怕心、善心、不耐烦的心。父亲也知道大法好，但对于三退不是很认同，有时候会观望，会摇摆。通过学师父的讲法，让我明白了发生在父亲身上的一切事情都不是偶然的，一定与我以上的人心有关，到了去这些心的时候了。我就不断地向内找自己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利用父亲来帮助我提高，因为我与得法早的同修相比差距太大，真的是无法比。尤其是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方面，我还不能完全突破，因为我的亲属和我本人十几年前就被当地的同修给错了三退，我目前的现状只能在朋友圈讲，范围很有限。我首先想到身在外地的两个好朋友，此时我正好有一套外地的房产想处理掉，正好是顺路。于是我就先到房产所在地，找到当地的房屋中介，交代了底价。我就顺路去了两个朋友家。多年不见，从两个朋友的体态相貌中看出岁月的痕迹。他们见到我没有了过去的消极惆怅，反而神采奕奕，他们感到很震惊。我就告诉他们我修炼法轮大法的经历，两人做了三退，都知道了法轮大法好。我告诉他们有时间要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就这样，在伟大慈悲师父的加持下，两个生命得救了。不出一个月，外地的房产也卖掉了。尽管最后少了20000多元，我还是同意出手，因为我已看淡了钱财，不会为其所动。此生能够得法修炼，成为大法弟子，唯有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。今年小年时，83岁高龄的父亲突发脑出血住院抢救，我就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，清理父亲空间场的低灵烂鬼共产邪灵，因为父亲也曾经是师父的亲人，不允许邪恶迫害。同时告诉父亲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父亲就不断的念，有时还念出声音来，有时用手在被子上写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临床患者家属看到问我，你爸写什么呢？这时我突然想到，同修曾经跟我讲过，他在亲属住院期间如何在病房给患者及亲属讲真相的事情。 我马上意识到，这是师父安排让我利用这个环境救他们的最好机会，也是让我突破怕心，不敢与生人讲的一个最佳突破口。于是我就开始在病房讲真相，劝三退。我就告诉他们，父亲出现几次病危，都是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才化险为夷，闯过生死关的。同时告诉他们，父亲在医生眼里，不光年岁最大，而且症状也是最严重的。陆续有几个年轻的，症状比父亲轻的都离世了。患者听了，就在病房大声喊：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”家属和护工也跟着一起喊，场面很震撼。喊大法好的患者先后都出院了，他们和陆续进来的患者及家属护工20多人都明白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还有几个人在听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，还有几人不仅自己每天念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还帮他们的朋友做三退，把名单发给我。我为他们能够明白真相，得到大法师父的救度而欣慰。目前父亲还在康复中，到康复医院已近3个月了。白天请了护工照顾父亲，因为姐姐都上班，晚上照顾父亲的事我就承担下来6天，周六由大姐负责。有时一个晚上要起来10多次，有时刚躺下休息，父亲就又有事。当我不耐烦的心一冒出来时，我马上想到我是修炼人，这是父亲在给我提高心性呢。这是让我修去安逸心，修去心急的心，做事毛躁的心。我就告诉自己，一定要修出包容心，修出善心，修出慈悲心。试想，对自己的父亲都做不到包容和善，那么对待众生何谈慈悲救度呢？所以我要时刻以修炼人自律，抓紧学法，只有学好法才能做到自律。3个月之后继续在医院康复，就得有半个月的费用自己花费。姐姐们的意见是先让父亲出院，半个月后再住院。我想，这半个月虽然可以免去几万元的费用，包括住院费、理疗费、护工费，加起来20000多元，但会失去很多有缘人。如果让父亲继续住下去，虽然多花钱了，但是对父亲的健康有利，而且还能接触很多有缘人，帮助他们三退。三退后，他们就得到师父的救度，会很快的康复，这是一举多得。因此，我跟姐姐们说明，这部分多花的钱我个人出，不用你们分担。我觉得只要能救人，多花点钱很值得。对钱，修炼后我有了新的认识，用在救度众生上或其他正途，它就是珍贵的、有价值的。如果用于私欲或其他邪路，因为私欲会导致人堕落，邪路则会害人害己而造大业，它就是祸根、祸源。从我决心修炼大法那一刻，我就已经决定把我所有的积蓄全部用在救人上。我曾经告诉我接触的同修，有需要钱的地方我出。同修说，我没有钱，不需要你花费。修炼2个月后，一次交流时听同修说，有一个项目每年做几次，需要一些钱，但是同修说不用我拿。最后我说，这么多年你们都花费了很多，这一次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也为救人出份力。在我的一再请求下，同修才同意我分担一部分。我拿出10万元，同修说不用那么多， 最后只让我出了15000元。这个项目我们大家一起做了几个月的时间。我很感谢同修给我机会，让我能为救人出一份微薄之力。我修大法近一年，深感大法的伟大神奇，师父的慈悲无量。修大法2个月，停了多年的例假又正常来了。之前过半的白发如今已经黑了，而面相又退回到20多岁时的青春靓丽。熟悉的人都惊讶于我的巨大变化，我就告诉他们，我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才有脱胎换骨的巨大变化的。由此明白真相的熟人开始每天静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的父亲也是看到我的巨大变化，不再摇摆，他相信法轮大法好了，真心用小名退出了邪党组织。后来又告诉我，不用小名退，用真名退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自己思想境界的提升，我不再为人世间的名利情而动念而为之。我明白要多学法，时时向内找，时时用修炼人的标准自律，不打折扣地做好3件事。我深感自己与同修们相比差距之大，但我会尽最大努力跟随伟大师尊一路前行，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，兑现誓约，突破面对面讲真相这个关，多救众生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